大家開始講但以理書。可能你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講完了新約又跳了去但以理書。在到秋季的時候，我們的教會都有一個傳統，就是三堂會盡量是講一樣的經文。在到今年的年初，英文堂已經是講了但以理書一至到六章，他們下個禮拜開始就會講但以理書七至到十二章。我們同國語部因為未講但以理書，所以我們同國語部同步就會講是但以理書一至到六章。但以理書其實是一部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部舊約書，非常之是有意思。大家相信都認得有個人叫做牛頓，我們知道牛頓就是發現地心吸力。牛頓曾經講過，他寫了一部書叫做《對但以理書和啟示錄》入面預言的觀察。在這部書入面，他說如果有任何人拒絕但以理書入面的預言，就是等於他是反對基督教，他是想滅，他是想毀滅基督教。因為基督教的根基是建立在但以理書入面耶穌基督的預言。我再講一次，耶穌，我哋再講，我哋呢個嘢，基督教嘅根基係建立喺但以理書入邊有關耶穌基督嘅預言。但其實聖經六十六部書由四十多個唔同嘅作者寫成，其實入邊都有一個信息，就係、是、一個救贖嘅信息，係有關耶穌基督。我哋見得到聖經入面都係有一個幕後嘅作者，呢、這個幕後嘅作者係唔受到時間同埋空間嚟到控制，所以佢知道能夠係知道一切，佢能夠係講出係預言。但以理書就係一部係好好嘅例子。喺但以理書入面，我哋見到有好多嘅預言，呢啲預言喺但以理嘅時候係完全未發生嘅。但是但以理能够将它一一是写出来。只有神是可以将历史写在前面。神讲预言等于就是将那件事实写了在历史书上高，因为它是一定是会发生。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一位这样大能，这么大能的神。全部圣经都是有联络，全部圣经都是有系统。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我講過有同一個信息，就是一個救贖的信息，而這個信息是從神而來，是非常非常之有趣。不理你是律法書，不理你是智慧書，不理你是我今天所講的先知書，都是有這個救贖的信息。再過兩個禮拜，9月16號我是會去到北美華人基督教育大會，我是會講在五經裡面救贖的信息。這些資料我已經是對我來說是很熟悉，因為我已經是儲這些資料是儲了很久。但由於今次要分享的話，我將它拿回出來見到了之後，都是令到我是嚇一驚。真的很明顯是有一位宇宙的創造者在聖經的後面，是將這個救贖的信息是放在聖經裡面，放在摩西五經裡面，放在律法書裡面，擺喺度智慧書，擺喺度先知書。嗱，唔係話呢啲係新約嘅神學家係諗出嚟嘅，係虛構嘅。唔係話可有可無，唔係話好似啦咁樣，而係你見到咗之後，你會覺得無可否認，真係神將呢個救贖嘅信息係擺喺度聖經入邊。嗱，今次喺呢個大會，我只有時間係講摩西五經。希望第時是有機會是分享埋智慧書同埋先知書。翻到嚟但以理書，我哋話今日講係但以理。其實但以理同埋啟示錄都係兩部預言嘅書，係講預言嘅。一部喺舊約係但以理書，一部係新約係啟示錄。我喺度舊教會喺度實實天堂教會，我都係講已經講過咗係啟示錄。今次是會跟大家講是但以理。這個但以理書裡面所講很多這些預言都跟其他書信的預言是吻合。 例如在約翰書信入面，我們知道約翰講到敵基督，我們知道保羅在帖撒羅尼後書亦都有講敵基督。敵基督的描述和但以理書入面的描述真的是天衣無縫，是完全吻合。但以理書其實就是啟示錄的鎖匙，我們要明白啟示錄，我們首先要明白但以理書。而在這裡啟示錄入面引用得最多的經文就是在這裡但以理書入面所出。講到但以理書，相信我們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些經文。剛才唱詩歌都唱過，有先知怎樣是被掳到去他方，是吧？亦都有人是被困在獅子坑內，困在獅子坑內的就是但以理。我們亦都知道但以理有三個朋友是怎樣，是被扔到入去火爐入面，這個亦都是一個故事。我們亦都知道是第五章但以理書講到有白沙撒，是巴比倫王，他怎樣是將是在耶路撒冷聖殿入面攞返嚟嘅器皿攞嚟飲酒，結果是被神所咒助，被神所審判，在牆上面是寫咗字出嚟。我叫今次嘅呢個但以理書嘅系列，我就俾佢一個名字，就叫做牆上嘅字，係成個但以理書嘅名字。我們亦都知道在但以理書入面有其他的預言，好像是70:7講到耶穌基督是第一次來臨和第二次來臨，非常非常之準確，尤其是第一次的來臨。我們不妨看一看就是但以理書的結構，很有趣。但以理書一共是12章，可以分為上半部和下半部，分開兩部的。第一部就是1至6章，就是我們現在要講，亦都是英文堂在年初講了，這個是前半部，但以理是用第三者的方式來到敘述。第三者就是說他講到這些歷史事蹟的時候，自己是用第三者，不是用第一者，他不是以自傳的方式來到敘述，他講到自己好像一個第三者這樣來到敘述70多年在巴比倫所發生的事。這些經文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很多歷史的事蹟，所以不難解的。但是裡面亦都有很多是超自然的神蹟，令到不信的人是非常之是難以接受。很多人都不願意接受聖經裡面的神蹟，我等陣是會再詳細一點講。例如好像剛才講但以理三個朋友被扔到去火爐裡面，這個火爐是被加熱加到7倍那麼熱，但是連頭髮都沒有燒燙到他三個朋友。又例如好像但以理被扔入去獅子坑，居然獅子亦都是沒有傷害他。1至6章亦都是有很多的預言，這些預言是透過但以理將這些預言是講給巴比倫王聽。從但以理的生平我們學到什麼？1至6章學到是要有一個不妥協的心靈，雖然身處在異邦，在外，在這個外邦人的地方，仍然是要有一個不妥協的心靈。這個就是我下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訊息。其實這個是跟我們基督徒很相似的，我們基督徒不是屬於這個世界，我們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都好像是異邦人，都好像外邦人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有個不妥協的生命。這個但以理書的下半橛是怎樣？下半部是7至12章，但以理是用第一者來到敘述，主要的經文是講但以理講的異象和預言，是天使將這些異象、這些預言解釋給但以理聽，他們的意義是什麼。7至12章不是容易解的，我跟英文部的 Pastor Eric 和國語部的余牧師，他兩個都說是很難講的這個下半段，下半部的但以理書，我們遲些才會講但以理書7至12章。我們見到是還有是不同的言語，上半部1至6章 我哋见到第一章，或者我应该话讲得比较准确啲，系由第一章去到第二章三节，系用希伯来文写嘅。而喺到第二章四节去到去第六章系加勒底文。而下半部七至到十二章，第七章即系头一章，又系用加勒底文。八至到十二章系用希伯来文。嗱，有好多人就话啦，佢话：哎呀，你见到但以理书入边咁多唔同嘅语言，当然系用好，当然系有好多唔同嘅人系写成噶啦。但以理书唔系一个作者啦。嗱，其实唔系噶，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观点嚟嘅。点解有唔同嘅言语啊？因为听众系唔同。第一章同埋第八至到十二章系俾希伯来人，所以系用希伯来文写。第七至到系第第二至到第七章是给外邦人，所以是用加勒底文写。嗱，当时加勒底文就是当时外邦人的言语，所以我哋见到就是有不同的语言。嗱，讲但以理书，我想同大家讲喺度圣经入边另外有一节经文记载喺度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嗱，呢节经文能够系帮助我哋明白但以理书入边究竟系讲紧啲乜嘢嘢，能够使到我哋明白但以理书嘅教导。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话：，他们要倒在刀下，就系犹太人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到几时啊？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但以理书就是一部讲外邦人日期的书，但以理先知就是在外邦人日期的时候的一位先知。在到但以理书里面，我们见到但以理是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在他的异象那里，他能够见到一个一个国家的兴起，一个一个国家的衰败。但以理的时候是巴比伦，他是能够见到有马代波斯跟住是巴比伦来，他能够见到是有希腊国，他是能够再见到是罗马，一个个国家这样是登上这个世界的舞台，一个一个又是这样衰败下来。他的预言一路是可以去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那个准确的程度是令到人家吃惊，非常之是吃惊。这个异象比但以理就好像将他写出一个是世上的日历出来给大家见得到，这个日历是有预言性质，因为在但以理的时候这些事都还未发生的，但以理居然可以将全部一个日历是写得出来，每个国家。注意在这里经文里面，神是没有叫以色列人做我的子民，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有关外邦人的日期，所以他是将暂时将犹太人摆在一边，他从来没有叫以色列人做我的子民。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他叫他们做你本国之民，你本国之民，不是叫我的子民。但是神是没有忘记到以色列人，他仍然给他们有七十个七的预言来到是安慰他们。七十个七的预言为什么会安慰以色列人呢？因为首先给他们见到耶路撒冷城是将会被重建，虽然巴比伦是毁坏了是耶路撒冷，但是神和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将会被重建，由阿达切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真正被重建一共是四十九年，是七个七。嗱，呢啲系预言嚟嘅，喺到但以理嘅时候仲未发生嘅，所以我哋见到 七个七就系耶路撒冷几时系被重建。跟住神又俾但以理有一个异象，等佢见到有尼赛亚嘅来临。犹太人等尼赛亚等咗好耐噶啦，已经喺呢个异象中能够见到尼赛亚嘅来临。 但是猶太人不接受尼賽亞，不接受耶穌基督。在這裡成被建之後的62:7，亦都是434年耶穌基督是被釘十字架。但以利書入面說什麼？說受高者被剪除，受高者被剪除，耶穌基督就是受高者。那個準確的程度真是令人吃驚的。如果你看的話，是完全耶穌基督就在那一年是被釘十字架。這個全部是聖經的預言。如果你留意的話，70:7入面69:7已經來了，還剩下最後那個七，還剩下最後那七年。有人可能說，咦，你又說耶穌基督何時回來沒人知道的，你現在又說還有最後7:7，最後1:7，那就很容易知道耶穌基督何時回來了。但我們現在這個時候，由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到耶穌基督回來這一段時間，叫做教會的時期。教會的時期在聖經裡面是一個奧秘，沒人知道這段教會的時期是有多長。到一聲號響，到耶穌基督回來迎接教會，迎接他的辛苦的時候，那七年就會開始計算。所以我們說，我們每一個人最好是作好準備，每一個基督徒。若果神對在這裡主前那幾百年那些國家每一個興起每一個衰敗都能夠是這麼清楚地有祂的預言，我們能不能夠相信但以理書裡面說耶穌基督再次回來的預言，能不能夠相信？絕對是可以相信。聖經真是神的話語，聖經真是一部非常之有真實性的書，因為不是人寫，而是背後有神來到默示。但以理書很可惜，亦都是聖經裡面最被抨擊的一部書，最多人喜歡是攻擊但以理書。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攻擊但以理書？跟它的內容有關。但以理書我們說是什麼？但以理書所說的都是神蹟和預言。神蹟和預言有什麼的那麼重要？神蹟預言都是愛來證實神的，都是愛來證實這位神，因為只有神才可以是顯神蹟，因為只有神才可以講預言，所以神蹟其事都是愛來證實神。耶穌基督在這裡約翰福音14:11，他說什麼？他說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裡面，附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我在父裏面，附在我的裏面，你們不信啊，你們都信我所做的事啊。耶穌基督說，耶穌基督做什麼？耶穌基督醫治，耶穌基督趕鬼，耶穌基督使人起死回生，這些就是神蹟。耶穌基督說你不信我是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起碼信我所做的神蹟，證實我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亦在約翰福音14:29講完另外一個證實他是神的身份是什麼？他說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相信。只有神可以講預言。耶穌基督說，我現在講給你聽將會有什麼事發生，到這些事真的發生的時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說我是神，我是神的兒子。這兩樣東西就是證實是神的身份，神蹟和預言。亦都是因為這樣，特別多人是喜歡來到攻擊但以理書，就是這樣的原因。我們說聖經裡面有很多神蹟和預言，如果我們相信這些神蹟這些預言是神的作為，就等於什麼？等於我們接受神了，是嗎？如果我們相信有這位神，而他是有神蹟歧事，有識得是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聽預言，我們相信我們接受的話，等於我們就接受了神。 接受神有什么不好？接受神当然好啦，但是亦都有很多人在这个世上，他是活在罪恶的当中。如果有人活在罪恶的当中，他们愿不愿意接受神？不愿意接受神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有神，他们活在罪恶当中，他们要接受的时候，他们要有改变的，他们不能够再活在罪恶里面。如果有神而他们再活在罪恶里面，神是有审判的，他们不想被神审判。最好的办法是怎样？否定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不是预言，不是神迹来，他们不会相信。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教导，道德上的教导，说好的，好像其他宗教一样嘛，教人向前，我们能够接受，但是不会接受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迹奇事，亦都不会接受圣经里面的预言，因为他们不想接受这位神。很有趣，我们美国总统第三任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接受圣经里面的道德的教导，但他不接受圣经里面的神迹。他曾经出版过一部圣经，这部圣经里面是将所有的神迹奇事是拿走了，当然比我们的圣经就薄了很多了，是吧？他居然是接受里面道德上的教导，但是不肯接受是神迹奇事。但以利书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神迹和预言，所以亦都有很多人去否定他。但其实是很幼稚的，你去否定这些神迹奇事，其实是等于什么？等于中国人讲的掩耳盗铃。你掩埋只耳，你不想去听，但是不等于说不存在。你不去看，你不去听，不等于说不存在。这个是自欺欺人。他们怎样来到否定圣经里面或者但以理书里面的神迹？用不同的解释，他真的是解释。好像我们刚才说但以理被扔入去狮子坑，狮子是没有吃到但以理，他们的解释是什么？有人事先是喂饱了狮子，喂到他很饱，饿晒了，你扔但以理下去当然不吃了，有什么好吃的，吃饱了你已经。这些是他们的解释。亦都有人是将预言来到否定，怎样否定这些预言？真是似一般的事实来的，这些预言怎样能够否定它？就是说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是很厚很厚，当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但以理就写在但以理书里面咯。其实不是神迹来的，不是说预言来的，只不过它是记载了历史的事实而已。很多人认为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是主前165年，是在马加比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真正成书的日期是什么？是主前大概530年。主前530年。为什么我们会有个这样的年纪说是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一章23节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利还在，即是说当巴比伦是灭了，是这个马代波斯的时候，但以利仍然存在。所以有人认为但以利成书的日期应该在这个之后，但是绝对在这主前530年之前。我们是看一看，有人咁样嚟到攻击圣经，话但以理书成书日期系咁厚，基督徒应该点样嚟到回应？我以前都同大家系讲过，我哋好多时系有内证同埋外证。内证就系喺度圣经入面揾翻证明证据，叫做内证。但如果你系要揾到外证嘅话，你就喺圣经以外嚟到揾证明。我们知道但以理是被巴比伦是掳了去巴比伦，是吧？刚才唱诗歌都说了，是吧？先知被掳到远方，这个就是巴比伦。但是也都有另外一个先知同样是被巴比伦人掳了去，这个就是以西结先知。但以理先知是在主前606年是被掳， 以西结先知咧系第二批系被掳嘅，但以利系第一批，以西结系第二批，系主前597年被掳，所以以西结系识得但以利，两个都被掳到去巴比伦。嗱，我哋见到第三次将当巴比伦再嚟嘅时候，就系犹太国被灭嘅时候，就系586年，主前586年。嗱，喺度以西结书入边系有提到但以利嘅，以西结提到但以利喺度，以西结书14章14节喺度，14章20节同埋28章3节都有提到但以利呢一个人，所以我哋知道但以利系真有其人。我哋知道以西结仲话但以利系一个异人，系同埋罗亚同埋约伯一样系异人。嗱，喺圣经入边我哋知道。是只有除了耶稣基督之后，只有两个人完全没有提到他们的罪。两个人都在旧约，一个就是约瑟，另外一个就是但以利，两个都是没有提到他们的罪。那你说如果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但以利，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以西结又没有说但以利书是但以利写的，以西结又没有说但以利是几时写但以利书，有乜嘢咁大驚小怪啫？嗱，如果係咁樣嗰陣時，我哋就要睇埋下一節嘅經文。下一節嘅經文係記載喺度馬太福音24章14至15節。嗱，呢兩節嘅經文對我哋基督徒係好熟悉，尤其是第14節講咩啊？或者天國嘅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嗱，呢節經文好熟悉嘅我哋。好多牧师和传道人都会用这节经文来到是教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因为如果我们将福音是传遍了全世界，传遍了天下之后，耶稣基督是就会回来。很可惜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解，很可惜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解。它的用意是好的，用意是叫我们要赶快传福音，但是这节经文到底是为什么？你看完15节是说什么？这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利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知道这两节经文所说的耶稣基督是已经回来了，已经迎接了教会了，敌基督都出来了，就是在这15节说那行可坏毁坏可真的，已经是7年的大灾难开始了的了。你有什么证据啊？你看完24章8节，24章8节说什么？这是灾难的起头，大灾难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些经文不是说我们要赶快传福音，传遍天下耶稣基督就会回来。这些经文所说的是在这7年大灾难里面，福音将会是传遍天下。如果我们是读启示录的话，我们会记得有一节经文讲，将会有144,000的犹太使者来到传福音，12支派，每个支派会有12,000人，就是144,000个犹太使者会是传福音，将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临。讲回正题，耶稣基督在这里马太福音24章15节讲什么？说是但以利写但以利书，这个才是最重要，是但以利写但以利书，这个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认为，耶稣基督讲但以利书是但以利写的，重不重要？如果耶稣基督讲，你信不信？当然信啦，耶稣基督讲我当然信啦。如果你加埋头先所讲以西结书入面又有讲到但以利，你将两个经文摆埋一齐，你就见到但以利书系几时写咯？以西结认识但以利系佢同时候嘅人，耶稣基督话呢个但以利写咗但以利书，你知道但以利书就系喺度主前大概500几年，同埋以西结系差唔多嘅时期写出嚟，你将两个摆埋一齐，你就会见到但以利成书的日期。但是你可能会跟我说，你说你跟我说那么多圣经的权威做什么？我都不信圣经的权威的，我根本就不信圣经， 咁你揾聖經嚟證實，咁你咪等於係自圓其説。嗱，如果係咁嗰陣時，我哋就要點啊？我哋要揾外證，唔能夠睇內證。嗱，外證比較係冇咁強，但係都可以係參考一下。嗱，我哋見到外證係有幾個證明，第一個係死海古卷。我哋知道發現咗死海古卷，我哋知道咗死海古卷係有 carbon dating， 你可以 date 到佢嘅日子係幾時係手抄。嗱，喺個死海古卷入面係有但以理嘅經文，係同我哋而家呢部經文入面嘅內容好吻合㗎。呢啲碎片係幾時寫㗎？係喺度主前兩世紀。嗱，係嗰啲手抄嘅嗰啲碎片嗰啲經文啫。但係你手抄嗰陣時候，你係有一部，另外有一部係原文㗎喎，係咪？嗰部原文肯定又早過你手抄嗰啲好多㗎。所以我哋可以肯定，但以理書係肯定嘅早過係主前兩世紀。第二個證明係咩啊？第二個證明係七十四譯本。嗱，七十四譯本係咩啊？係由希伯來文譯到希臘文嘅版本。咁我哋知道當希臘係統治猶太人嗰陣時候，個個都要學希臘文噶嘛。有啲似我哋香港以前點啊？個個學英文，點解？因為因為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啊嘛，係嘛？而家就個個學係普通話啦，我相信。嗱，所以喺度希臘嘅統治下，猶太人亦都要學希臘文，係將係希伯來文嘅聖經係譯到去希臘文。係幾時翻譯㗎？係喺度主前285年至到270年啦。喺呢個期間係將舊約係翻譯到去希臘文。嗱，我哋亦都知道。你嗰部希臘文嘅版本就係呢個時候啫，但係希伯來文嗰個原文肯定又早過呢個時候，所以你可以證實就係早過285年啊，主前285年。第三個證明咩啊？第三個證明係亞歷山大大帝，我哋知道呢個係好出名嘅人物啊，猶太人嘅歷史學家做 Josephus。他說亞歷山大大帝曾經在這裡主前332年是探訪耶路撒冷，當時在這裡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叫做 Jedua 這個人，他是怎樣？這個祭司是將但以理書裡面有關是希臘征服馬代波斯的預言是給亞歷山大大帝看。哇！亞歷山大大帝睇完之後好開心，因為話佢係會征服係馬代波斯啊嘛。聖經入邊居然有預言可以睇得到，所以點樣樣啊？所以佢好開心。當佢真係打勝仗入耶路撒冷嗰陣時候，佢係冇屠殺到任何人，佢係非常之係敬佩呢一位能知未來嘅神。嗱，講到呢度又要言歸正傳，講翻今日嘅經文。今日嘅經文頭先係讀咗係咪？但以理書係一章一至到二節，講咩啊？佢話猶太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嘅幾分交付他手，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裏，放在他神的庫中。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講的經文。但我們見到經文那裡是有兩個王，很有趣，很大的對比。兩個王，一個王是什麼？是巴比倫王，另外一個王是猶大王。巴比倫是什麼地方啊？是所有異端邪教的發源地。有沒有見到這個示拿地啊？記不記得示拿地在創世紀十一章是出現過，是講巴別塔。為什麼講是異端邪教的發源地啊？巴別塔就是首次的人怎樣啊？靠自己的能力希望是去到神那裡，所以將個塔是越起越高。所有的異端邪教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接近神，只有真正的這個宗教，其實基督教不應該叫它做宗教，只有基督教是怎樣？是神自己來到世上替人贖罪，不是我們自己靠自己做，希望是接近神。 所有其他的異端邪教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接近神，就是由巴別塔開始，創世紀十一章在巴比倫這個地方。我們看到猶大地是什麼地方？猶大地相對之下是聖殿的所在地，是真正敬拜神的地方，是神的國度。巴比倫呢是撒旦的國度，猶大地呢是被神祝福的地方，巴比倫呢是被神咒詛的地方。但是當猶太人當他們犯罪，當他們離棄神的時候，神居然是用巴比倫是來到是懲罰猶太。這個我們做基督徒都要很小心，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我們神的兒女，很多時候我們就說神永遠都是幫助我們，但當有一天我們離棄神，我們反叛神的時候，神很可能是用邪惡人的手是來到懲罰我們，我們是要很小心。我們看到今天這次經文講到是在約雅敬在位的第三年這件事發生，就是說是巴比倫圍困是耶路撒冷。我們剛才講過，就是有很多人是攻擊但以利書，攻擊他的神蹟奇事，攻擊他的預言，但亦都有很多人攻擊他的真實性，就是希望在雞蛋裡面找石頭，找到很多有表面性的文字上的矛盾，可能是數字上有少少出入，可能是日子上有少少出入，就用來大肆攻擊但以利書。這一節經文就是被人攻擊得很重要，第三年，但以利說這件事發生在約雅敬在位第三年。但如果你看耶利米書呢，耶利米書說發生在約雅敬在位第四年。哇，啲人話你睇下聖經完全不可相信，一個講第三年，一個講第四年，如果真係神寫嘅呢部書係神默示嘅，會唔會有錯？梗係唔會啦，簡直啼笑皆非，係乜嘢嚟嘅啫？原因係點解呀？有原因㗎，但以你喺巴比倫㗎嘛，他是照著巴比倫人計算在位 的系統來到計算，巴比倫人計算王在位是不計第一年的，由第二年計起的，所以是在約雅敬在位的第三年，耶利米先知他在哪裡？在猶大，在猶大國，所以他的計算是怎樣？是照猶太人的計算方式，就是在這裡約雅敬的第四年，完全是沒有是矛盾。經文又說什麼？尼布甲尼撒是將殿中的器皿有幾分是拿了回去，放在自己神的廟和自己神的庫中，是吧？又被人攻擊了。那些歷史學家說從來沒見過有這件事的，歷史當中從來沒有提過有這樣。很有趣啊，在最近幾十年有文獻出土了，有文獻出土，文獻說什麼？巴比倫王原來真的有這個的習慣，將他打贏了仗之後拿回來的東西就放在他神的廟裡面供奉神。幾十年之內在出土給我們見到。但我們今天的講是去到但以理書一至到二節，如果你看完但以理書一章三節的話，你會見到有一個太監長叫做阿斯皮拿，太監長阿斯皮拿又被歷史學家來到是攻擊，從來未聽過有這號人物，從來都未見過，很明顯又是聖經在這裡風言風語，不知道講什麼，又在最近幾十年有文獻出土，這次是一個紀念碑，紀念的碑上高寫著什麼？這個紀念碑現在是英國博物館，這個紀念碑上高寫著的就是在尼布甲尼撒期間太監長阿斯皮拿最好的證實，出土居然是有文物給你看得到，聖經所說的完全是真實。林再著吳山再講多一個，這個在第五章，但是都是忍不住講埋佢。 第五章讲咩？系讲到墙上嘅字迹，唔记得我哋话就系、是、伯沙撒呢个巴比伦王用系装、用系神嘅器皿嚟到装酒饮，俾神嚟到惩罚。于是佢点啊？巴比伦国亡咗，佢系遭杀身之祸，但你又俾人攻击啦噃。历史学家话啊，你搞错咗啦。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唔系叫做伯沙撒，从来未听过。巴比伦王最后一个皇帝叫做拿波尼道，拿波尼道是 在历史当中有记载，当巴比伦的国家被亡的时候就是这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没有死到，被人是掳了去，还被人款待，所以很明显这个拿波尼道和巴沙撒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同一个人没可能一个被人杀了，另外那个是被人掳了去的嘛。哇！見到呢啲咁嘅攻擊，真係頭都大埋，點樣答先得㗎？基督徒唔使答，好快又喺度幼法拉底河嘅山谷度揾到啲咩啊？揾到一個瓶，瓶上高寫住有啲文獻，個文獻度寫住原來真係巴比倫嘅王真係拿波尼道啊！歷史學家係啱嘅，咁聖經嘅記載咧都啱。原來拿波尼道和他的仔伯沙撒是一起掌權的，拿波尼道是准許他的仔和他一起掌權，所以在這裡但以理的時候是有兩個皇帝，一個是拿波尼道，一個是伯沙撒。而當是巴比倫王國的時候，拿波尼道是被掳了去，他的仔就沒那麼好彩，他的仔是出戰，結果是戰死的。所以又見到聖經所說的是没错。嗱，这个亦都是解释了在圣经里面有两节的经文，很有趣。但以理书五章七节和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九节有两节的经文。五章七节讲什么？说王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欢笑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者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我必他必身穿紫袍，汗戴金鏈，在我國中位列第幾啊？位列第三。跟住喺度五章二十九節又都話，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給但以理穿上，把金鏈給他戴在頸項上，又傳令使他在國中位列第三。拿波尼道位列第一，他的仔伯沙撒和他是同时掌权，是位列第二，位列第三的就是但以理。这两节的经文、就算是圣经学者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会位列第三。神的话语真是真实，因为是神是作者，绝对是可以相信。我们不妨再看看但以理书的主题，但我见到但以理书的主题和很多圣经其他的教导都是很相似，是人和神的合作，永远都是人和神的合作，永远神不会说你做完了我什么都不做，神亦都不会说等我做完你不需要任何事都不需要做，永远都是神和人的合作。人要做什么？人要对神是忠诚，就是好像是但以理一样。但以理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里面没有东西是能够改变他是对神的忠诚，就算是尼布甲尼撒都不能够。你想想尼布甲尼撒一个几残忍的人，是个暴君来的，动一些就扔人入狮子坑，动一些就扔人入去火坑，但以理一点都不怕，但以理继续是向神忠诚。我哋亦都見到喺但以理書入面，但以理係俾神大大咁係祝福佢。咁神呢？神我哋見到神嘅大能、其實我哋亦都見到神嘅愛。但我哋見到係第一，佢係對佢子民嘅關心。當猶太人亡國係被掳，好多人都話猶太人玩完啦，神根本係離開佢哋，神唔愛佢哋。但我哋見到呢位神點樣啊？佢喺度巴比倫嘅政府 在他的高阶层被但以理成为一个高官，是替是犹太人讲说话，是爱来保护是犹太人。我们真的见到他是非常之关心犹太人，好爱他们。神是容许犹太人是被掳是70年，但在这70年间，神不断是透过但以理是给他们是关怀，是给他们希望。第二点，我们见到的是神对他子民的安慰。你想想，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亡国的人，被掳到去外邦，我相信你是伤心欲绝，我相信你是非常之失望。但是神就是透过但以理，透过以西结，不断地让是给是犹太人安慰，给他们有希望。我们真的见到神是很爱我们的神，我们都是一样，神一样是这么关心我们，这么爱我们。第三样，我们见到的就是神透过但以理给我们见到世界的蓝图，给我们见到将要发生的事，一样一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但以理书跟着这几个礼拜或者这几个月，我会跟大家讲，你会见到真的世界所发生的事一样一样呈现在但以理的眼前，也都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记不记得林修荣在几个月前来到跟我们讲是主必快来，记不记得其中一个信息叫做什么名字？末世蓝图，记不记得？末世蓝图。但林修荣就是用了但以理书入面的70:7，是写了这个信息出来，是末世的蓝图。要讲讲的就是，原来我发觉我之前都没有将林修荣所有的声带同埋將林修榮所有嘅 PowerPoint 係撈上嗰個係server， 我而家做咗啦，希望唔係太遲。但係四個信息有四個 PowerPoint 而家已經係上咗去，所以如果你哋大家係想聽翻係林修榮講係主必快來，可以係上我哋嗰個網站係睇一睇。嗱，最後係結束嘅時候，我哋見到但以理書係一部係講預言嘅書。但是亦都是一部非常之实用的书。好多时候我们听见预言，我们就说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不是的。原来一部预言的书亦都是可以是一部实用的书。你看下彼得后书第3:11讲什么？彼得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预言那段时候会怎样，你们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原来我哋若果知道咗将来会发生嘅事对我哋嘅生命系毫无影响嗰阵时，系枉然嘅。彼得话：如果我哋知道将来会发生嘅事系会改变我哋现在嘅生活嘅，所以我哋见到但以理书入边所有嘅预言一一都系实现咗，对我哋现在嘅生活应该系有改变。你话有咩改变啊？你看看《约翰一书》3:3讲什么？凡向他有者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有指望，我们为什么有指望？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指望。有指望的人又应该怎样？应该洁净自己。但这个是圣经跟我们讲，就好像神是洁净的一样。所以知道预言是会改变我们的，知道的预言使到我们的信心是增强，以致我们是过住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是能够向神是忠诚。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的教导，不是说只是看预言，而是对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有个改变。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让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这位大能的神，你是能够是将历史是写在前面，给我们见到你的预言是一一这样是实现了，给我们知道你所讲的将来耶稣基督会回来有关天堂的事完全都是准确，你是绝对可以相信。但是当我们是见到这些预言的时候，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因为知道 你預言的確實性，以致增加了我們的信心，以致是可以幫助我們能夠過住一個聖潔的生活，以致能夠好像但以理這樣，是能夠對你是忠誠。願你都是繼續祝福我們但以理書以下的分享，願你是祝福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成為一個忠心是侍奉你的兒女，忠心侍奉你的子民。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